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欢迎你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旧约导论第54课，亚波罗牧师将要谈的是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写作的目的有三方面，一个是将本国本名和同时代其他民族的罪以及他们将会遭到神审判的信息传递给他们。二呢，是通过神所启示的意象，并且借着预言的灵，以赛亚向将要被掳的犹大人预告有盼望的消息。他又预言神将会差遣坐在大卫宝座的弥赛亚降临，他最终呢会向地上的万民施行拯救，使旧约和新约神国度的子民都能够得到盼望。亲爱的朋友，预备好了吗？来，我们准备上课了。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开始学习以赛亚书，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像以赛亚这样一位无与伦比的先知，教导我们关于罪、关于义、关于审判、关于救恩，特别是关于你所应许的那位美妙的弥赛亚耶稣基督。求你让我们在以下简短的学习时间里能够得到你话语的精义，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以赛亚书被人称作是小圣经，以赛亚被人称作是先知中的王子。以赛亚书的长度相当于12卷小先知书的总和。以赛亚书是被新约引用最多的旧约先知书，也是在死海古卷里唯一被发现整卷抄本的旧约书卷。自由派学者对于旧约书卷的作者和单卷书的合一性攻击最多的，除了摩西五经，就是以赛亚书。这些应该足以让我们注意到以赛亚书的独特和重要性。我们先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的介绍。关于本书的作者，书中明说作者是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注意，他的父亲名字原文与先知阿摩斯是一样的，然而不是同一个人。实际上他与北国的先知阿摩斯和西阿和南国的先知弥迦基本上算是同时代的人。以赛亚的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拯救，他所传讲的信息也确实是最多关于神的拯救。以赛亚开始他的先知事工是在乌西亚王逝世的公元前740年。按照犹太传统，他在马拿西王当权的时候被锯成两半而死。在亚哈斯和西西加王当政的时候，以赛亚似乎可以进出宫廷，对君王能够施加影响，然而只有西西加王听从了他的劝告。以赛亚结过婚，至少有两个儿子，一个叫施雅雅述，意思是所剩下的必归回，另一个则叫马哈尔沙拉勒哈什巴斯，意思是抢夺树林，掳掠快盗。而他的另一个名字叫以马内利，意思是神与人同在。以赛亚除了是神的先知、君王的谋士之外，还是一名历史学家。历代之下26章22节记载，以赛亚写了一部乌西亚王的当政史。无论是作为先知还是作为个人，以赛亚都是一位无与伦比的人。关于本书的写作时间，先知从公元前740年开始侍奉，以赛亚书的 一到三十九章似乎都主要讲的是亚述对以色列的威胁，而三十六到三十九章记载了历史上在公元前701年这次威胁被神主动出手而解决。所以一到三十九章是写在公元前740到701年之间，这一部分的时间跨度有40年。从40到66章主要写的是未来的巴比伦对以色列的威胁，因为以赛亚书37章38节记载了亚述王希拿基底被杀的情形，那件事发生在公元前701年，他被击败之后20年，即公元前681年。所以作者先知以赛亚也至少活到那个时候。40到66章很可能就是在他的晚年所写，这样以赛亚书第二部分的时间跨度则有20多年。就算神呼召他开始做事工时是20岁，他死的时候应该有80多岁了，是在马拿西王在任期间，这与传统上说他是被马拿西迫害致死是一致的。关于本书的合一性，以赛亚书的1到39章和40到66章有明显不同的主题和风格。有人把前39章称作审判之书，后27章称作救恩之书，或把前39章比作旧约圣经，后27章比作新约圣经，因其章数与圣经两约的书卷数是相同的，这些都是无可非议的。然而许多近代学者把以赛亚分成两个人所做的两部书，一到三十九章是公元前8世纪的一位作者所写，很可能就是以赛亚本人，而40到66章被认为是公元前6世纪被掳后的另一位作者所写，被称作第二以赛亚。甚至还有人把40到55章称作第二以赛亚，认为是6世纪所写，而56到66章被称为第三以赛亚，被认为是在公元前4世纪所写，因为其中讲到了有仍在站立的圣殿，这要么是指的被掳前的第一圣殿，要么是指被掳后的第二圣殿。因此如果不承认这部分是公元前8世纪的以赛亚本人所写，那么就一定是在第二圣殿被建成后的公元前4至5世纪所写。这些否认以赛亚书合一性的观点主要是出自自然主义的假设，认为圣经不可能预言未来，而只是记载历史。不过其中也有一些学术的原因需要而且应该给予回答，只是这个问题相当复杂，以赛亚书的合一性本身就值得写一本厚厚的书。我们在这里只是简单的给出几个他们的理由和我们的回应，认为至少有两个以赛亚的，一种理由是从时态和语气来看，以赛亚书40到66章至少是40到55章是以在被掳中的生活情境为作者的出发点，所以他不是在预言被掳，而只是预言了回归。对此的回答是，先知可以在神的漠视之下似乎全身心都沉浸在神让他看见的未来的那个状态，这种投射使得他以身在其境的方式说话，然而实际却是在这事件发生之前。在1到39章当中也有几处经文是讲到被掳巴比伦，明明是描述未来，然而却口气好像是已经成为事实。比如5章13节说，所以我的百姓因无知就被掳去，9章4节说，因为他们所付的重额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根，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这些都是以好像已经是事实的口气来描述未来的事件。对此事实，自由派的学者们也 不得不承认它是一种正常的写作方式。然而他们认为这种跨越时间的投射或设身处地的写作方式应该只覆盖非常短的一个思想瞬间，而不应该像以赛亚书这样覆盖26章的范畴20多年的时间。对此的回答是，这其实正可以说明以赛亚的独特性，独特的事物不一定都是不可能的事物。另外，新约的启示录里面也有长篇的从未来的角度讲话，所以以赛亚书中的现象并不是圣经当中独一的。第二个常见的认为至少有两个以上以赛亚的理由是，向公元前80世纪的人讲一个未来的被掳是一个他们无法理解的事件，对于他们来说这是没有意义的。然而先知应该首先是站在他们自己生活的历史时代的立场上来向人们讲他们有可能理解的相关的事物。对此的回答是，以赛亚书40到66章是写在公元前701年之后，而事实上在公元前722年北国被掳到亚述之后，就有许多以色列人逃难到了南国犹大。考古学发现的在西西家时代耶路撒冷的城墙被大大的扩展以接待这些逃难来加入南国的人，证实了这是一个事实。然而这些从北国逃到南国来的人，他们有切身的体会什么是被掳，而通过他们的言传身教，南国犹大人也应该有感受被掳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因此先知向他们提出警告，如果他们不悔改，将来也要受到同样的命运，对于他们是有十分切实的相关性的。与此类似的一个相关性问题是，有人说在40到66章当中有许多像是对于被掳后的人的鼓励他们悔改的话语，而这些对于公元前80世纪的人是不相关的。对此的回答是，当先知从未来的角度说话的时候，常常以好像对同时代人说话的方式对未来的人讲话，这并不意味着先知本人是活在未来的那个时间。而且先知为什么一定要说只对自己时代的人相关的话呢？先知完全可以对未来的人说话而与自己的时代的人无关，因为这是对未来的预言，这在圣经里曾出现过多次。比如那鸿书1章15节就说，看哪，有报好信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说犹大啊，可以守你的节期，还你所许的愿吧，因为那恶人不在城里中间经过，他已灭绝尽尽了。这里是对未来的犹太人说话，与先知当时的人不相关。然而先知当代的人可以因知道将来会发生这样的事而受到鼓励和安慰，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相关。第三类认为应该有两个以上以赛亚的理由是，认为以赛亚书只在40到55章才预言了波斯帝国的古列大帝，而且这个预言与其他的圣经预言不同，连人名都被准确的写明了，说明作者应该是活在古列大帝已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之后。比如他看见了但以理书里面讲的在墙上写字的手，并且通过对当代历史情况的推测知道是古列将率领波斯大军攻克巴比伦，并最后允许以色列人回归故土。注意，对方虽然不是直接在否定圣经可以预言未来，然而隐含着还是自然主义的假设，因为他说这些预言是人根据他当时所知道的事实而推测出来的。对此的回应是，圣经里其实还有另外两处连名字都预言到了的，一处是列王记上13章2节预言了将来要出一名约西亚王， 另一处是弥迦书五章二节预言了弥赛亚将要被生在一个叫伯利恒的小镇，所以精确的预言未来的人名或地名在圣经里并不是独一的事件。虽然自由派的人会说那约西亚和古列的名字是后人添加上去的，然而他们却不能说那伯利恒的名字是在耶稣基督出生以后才被添加上去的，因为弥迦书在公元前200年的四海古卷里面就已经有了。再有以赛亚书40-66章的一个主题就是为要证明耶和华高于世界各国的诸神，其中的一个证明就是耶和华可以设定并预言未来，所以准确的预言古列的名字与此主题完全相符。有人说以赛亚书43章19节和48章6-9节说如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果这新事指的是古列的话，那么作者一定是活在古列的时代。对此的回答是，那新事指的不是古列，而是指的神将使以色列民第二次出埃及，回归才是那件新事，古列只不过是回归的一个工具而已。而这里说的如今是要吸引人注意的一种文学上的说法，并不表明作者一定是活在回归的时代。第四类常见的认为至少有两个以上以赛亚的理由是认为以赛亚书的前39章和后26章在语言风格上都大不相同，因此应该是两个作者写的。对此的回应是以赛亚书的前后两部分的确在主题上大不相同，因此风格就会有所不同。同一个作者在讲述不同主题的时候，难道不可以采用不同的手法吗？再有，这两部分其实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从语言风格来看，希伯来文按照时间的进展，大致分作五个阶段和类型。第一是古代类型，第二是经典类型，即贝鲁前的；第三是晚期类型，即贝鲁中的；第四是Mishnah 即口传律法的类型，这是贝鲁后的；最后是现代类型。经过仔细测算，以赛亚书前后两部分都是属于经典类型的，也就是说都是贝鲁前的语言风格。从常用的词组上来看，以色列的圣者这个词组在以赛亚书之外出现的很少，只出现过6次，然而在以赛亚书的前39章出现12次，后26章出现14次。此外，还至少可以找出10个以上相同的词汇或主题，在以赛亚书的前后两部分都有出现。最后，如果说以赛亚书的后26章是与前39章有这样大的不同，就很难解释它怎能被接在这39章后面被称为同一个作者的作品。在名人的作品后面加上一段后续是常见的，比如在《申命记》的结尾记载了摩西的死就是后人所添加的，然而像《以赛亚书》里边添加27章则是前所未有的。话已至此，自由派就只好又假设这两部分有相当大的相似性，说第二以赛亚是以第一以赛亚的精神来写作的，因此被接在一起。这实际上就形成了循环论证，因为以假设两者不同把它们分开，又以假设两者相似把它们连起来，说明这当中对于其相同和不同有非常主观的根据。以上我们主要驳斥的是认为有两个以赛亚的理论，认为有3个以赛亚的理论信的人很少，不过基本上是说以赛亚书56-66章与40-55章又有所不同，其中主要讲的是以色列和耶路撒冷而不是巴比伦，其中提到了圣殿，而耶路撒冷也不再是一个废墟，因此一定是在重建工作进行了相当长时期以后。 对此的回应是，这里面提到的圣殿和耶路撒冷不是被掳后的，而是被掳前的，不是第二圣殿，而是第一圣殿。这一段所谴责的拜偶像和社会不公的罪是与何西阿、阿摩斯和弥迦所谴责的一样的，尤其是拜偶像的罪是被掳的原因，是不可能在被掳以后的社群里还发生的。最后三个以赛亚的理论是建立在有两个以赛亚的理论的假设基础之上，一旦两个以赛亚的理论的假设被除掉，那么三个以赛亚也就更没有必要了。至此我们已经基本上证明了以赛亚书的合一性，希望大家知道这件事仍然是在学界继续争论的。然而我们可以看出，所有这些争论都是基于心里有明显或者是暗藏的自然主义的假设，而相信神的存在和主权的人可以确信我们的信仰是经得起所谓理性和事实的考验的。关于本书的写作对象，因为一章一节说以赛亚所得的默示是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就是说只关乎南国，而且他也只用犹大王来定他的年代，说明本书是专门写给南国犹大的。关于本书的历史背景，以赛亚书的历史背景与弥迦书的类似，只是覆盖的范围要更宽广。在以赛亚的一生年间，亚述帝国身为世界第一霸权，以色列在亚述的威权面前消亡，而犹大的生存也受到威胁。在公元前735年，亚兰王和以色列王试图压犹大王亚哈斯加入他们的反亚述联盟，亚哈斯在以赛亚的劝说之下没有加入那个联盟，然而他去求亚述王给予帮助，亚述在开始好像是给了帮助。在公元前732年他灭了亚兰，公元前722年灭了以色列，然而到公元前701年就准备要灭犹大了。最后因着种种原因，包括犹大王西西家听了先知弥迦的话而发动宗教改革，导致正面的社会效果也得到神的喜悦，然后加上敌方的狂妄和西西家与以赛亚的祷告，神决定出手拯救。在公元前701年，一夜之间杀死了185,000亚述的军兵，使得亚述王希拿基利回国之后20年没有再进犯过巴勒斯坦，直到在公元前681年，他被自己的两个大儿子弑父，由小儿子以撒哈顿继位，这时犹大才再次受到亚述的压迫。公元前676年，以撒哈顿叫马拿西到尼尼微去上贡，在这段时间前后，马拿西大概杀死了先知以赛亚。在701年神拯救犹大脱离亚述的压迫之前不久，神曾经一度想把西西家带回天家去，免得他遭受神已经预定要给犹大的惩罚。然而西西家愿意多活些年，神就允许给他加了15年的寿数。很可惜，就在这以后，西西家把自己的财富都显给从巴比伦王来的使者看，犯了他一生最大的一个错误，神就宣判他的子孙必将被掳到巴比伦。因此701年是在犹大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之前是受到亚述的威胁，在这以后则是神预备他将受到巴比伦的威胁。以赛亚书的36-39章所记载的历史就正好成为全书承前启后的篇章，结束了前面一段讲亚述的威胁的经文，而开始了后面一段讲将来的巴比伦的威胁的经文。以赛亚预言了犹大将来也会复亡，将被掳到巴比伦，然而神要将他的子民从巴比伦救赎出来，而且指定了是由波斯王古列来执行。于是在公元前605、597和586年，犹大三次被巴比伦掳去，而在公元前539年， 古列联合了马代和波斯人，灭掉了巴比伦，并据犹太史学家约瑟夫记载，有人把以赛亚书在200多年前预言古列兴起的经文给他看，于是他承认这位神耶和华的伟大，并于公元前538年下令支持犹太人回归故土，重建圣殿。这次从被掳中得释放，被先知比作第二次出埃及，也预表着将来人借着基督得以脱离罪恶。关于本书的主题与神学，以赛亚书首先是阐述了神的绝对的主权和圣洁的书卷。本书中一遍遍的述说，唯有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别无他神，万国所拜的神都是假神，都属虚无，唯有耶和华是真神。他创造了天地，设立了万国，又给人间立好了道德的标准，就是他本身的品格，并将以此最后来衡量和审判万国。另一方面，本书不断重复使用神的一个称呼，即他是以色列的圣者。天使连续3次颂赞神的一个属性，就是圣哉圣哉圣哉。圣洁是神与世间万物所有他的被造物的绝对不同之处，因此神恨无罪，并必定要惩罚罪。世间万国都活在与神所立的挪亚之约之下，有责任尊重人的生命，并因此尊重里面的神的形象。尽管他们不认识神，神也是他们的宗主和大君王。而以色列则活在与神所立的摩西之约之下，有责任遵守摩西律法，在人间彰显神的公义与慈爱，并且因着受过神的恩惠，被神领出埃及，因此有责任单单敬拜耶和华。然而因着以色列在社会公义和宗教纯洁两方面都背逆了神，神必须要对他进行审判。这就引入了本书的第二个主题，审判与救赎。以色列被神称为又瞎又聋的国度，一座将被践踏的葡萄园，一群全无公平公义的百姓。神把将要临到的审判以色列和抵挡神之万国的日子称为耶和华的日子。这个主题由先知约珥在1.5世纪之前提出，在以赛亚书中得到极大的发展。虽然以色列已经稍稍尝过那日子的滋味，但万国要承受那个日子的全部的威力。新约圣经把这日与主耶稣的再来联系在一起。以赛亚书至始至终把神的审判比喻作火，他将毁坏，他也炼净。因着神的怜悯和慈爱，他不光要审判他的百姓，而且还要拯救他们，要把他们从政治和属灵的压迫中拯救出来。当他们承受罪的后果而被掳的时候，神要把他们救赎出来，就像再一次领他们出埃及一样。神说这是他要做的新事，就像在旱地里开江河一样。神在万国中树立大旗，呼召列邦带领以色列回国，使以色列进入他的一个新纪元。这就引入了本书的第三个主题，就是弥赛亚将带来以色列的新纪元。弥赛亚的意思是受膏者，是神所设立的拯救者。这个词以前被应用于所有大卫的子孙做君王的，在以赛亚书里面这个词也被用在古列王身上，因他将被神设立拯救以色列脱离被掳巴比伦。而最终的弥赛亚将是一位由大卫而出的君王，他将秉公掌权，万国都要流归到耶路撒冷的圣山。在弥赛亚掌权的时候，他将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神的百姓将不再受邪恶的掌权者的压迫，而耶路撒冷将真正成为耶和华的城，和平与安稳就成为这位终极的弥赛亚的新纪元的标志。从巴比伦回归的犹太人可能有些失望，因为他们所期待的很可能就是以赛亚所预言的那个荣耀的时代。 然而在那时，这位终极的弥赛亚还没有到来。除了弥赛亚的形象之外，以赛亚书还树立了另外一个头衔，就是耶和华的仆人。这个词最初被应用在以色列全国身上，因他们本来是神祝福万民的渠道。然而当以色列因着自己的罪受惩罚，神就设立一个不认识他的耶和华的仆人，就是波斯王古列，来拯救以色列脱离这次在强权下的捆绑。然而至终的神的仆人将是弥赛亚自己。与前面描述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形象不同，这位弥赛亚将要作为耶和华的仆人，先为人类受苦，拯救他们脱离罪恶的桎梏。他将成为外邦人的光，使所有将面临审判的列邦也都能够得到救恩。这些外邦人然后也将成为耶和华的仆人。以赛亚书所描述的弥赛亚的这两副形象，为人受苦的耶和华的仆人和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将奇妙的通过耶稣基督的两次降临完全得到实现。这也就引入本书的第四个主题，是耶和华在地上的国度。神的国从神强迫的执行他的公义与审判的角度，本来就覆盖全世界的万国。然而从人类与神立约，自愿的顺服神，体验神的信实与慈爱的角度来讲，原先是只覆盖以色列的。当以色列因着悖逆神而转而承受神的公义与审判的时候，神将通过他的弥赛亚，使那些本来不认识神的列邦得以承受神的救恩，体验神的信实与慈爱。而且在日子满足的时候，神将使这两者归为一体。那时大地将被更新，万国都将活在与神所立约的规范之内，神的圣洁公义与慈爱信实将同时在这个神的终极国度之内得到显现。而那时被更新的大地和被拯救的万民都将一起颂赞以色列的圣者，永远归荣耀与赞美给他。因此回顾一下以赛亚书的神学，第一是讲了神的属性，即神的绝对的主权和圣洁，因此他必将审判罪，这就引入第二个方面，即神的审判与救恩。以色列必将因他的罪而被掳到巴比伦，然而神却必将因他自己的信实将他们从被掳中救回，这就引入第三个主题，即弥赛亚的形象的演变。弥赛亚的头衔从被应用到大卫的作王的一切后裔，到波斯王古列，到终极的一位大卫的后裔，将来的万王之王和万主之主。而耶和华的仆人这个头衔从被应用到以色列自己，到波斯王古列，到一位终极的为人受苦救人脱离罪恶的基督，而且还包括因基督而得拯救的外邦人，即教会。弥赛亚的两个形象，受苦的耶和华的仆人和荣耀的万主之主，预示着基督将有两次降临。这就引入本书的第四个主题，即耶和华的国度，从以色列到外邦人即教会，再到全世界全人类，其覆盖的范围从旧约到新约，直到未来的千禧年和永恒态。以赛亚书的确是一部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无与伦比的先知书。以赛亚书既有散文也有诗歌，其诗歌的优美在旧约圣经当中堪称为最。主要的散文是出现在36到39章的历史记叙，而以赛亚书中多数的文体是诗歌，包括13到23章当中一连串的预言诗，14章当中一首痛斥巴比伦王的诗歌，24到27章当中强调末日的启示文体的诗段。另外一些特殊的诗歌文体包括28章的一首智慧诗，5章的一首葡萄园之歌，12章与38章的两首赞美诗，以及63到64章中的一首对国家的哀歌， 以赛亚书不仅使用的文体非常丰富，而且使用的词汇更是如此。全书一共使用了2200个不同的希伯来字，比任何其他的旧约圣经作者都多。以赛亚使用非常形象化的语言，常用的技巧是拟人化，比如日月会蒙羞，田野会欢乐，山岭会歌唱，树木会拍掌。他也使用很多象征的形象，葡萄园代表以色列，酒榨描绘神的审判，喝神愤怒的杯是指在他的审判之下站立不住，磐石被用来描述神，而神话故事中的海怪即鳄鱼和拉哈伯则被用来代表列邦。此外，以赛亚还使用淋漓尽致的讽刺笔法来痛斥偶像，并且使用其他的灵巧笔法，如双关语、交错笔法、同音字等等等等。以赛亚在文中多次提到以色列过去的历史事件，特别是出埃及、过红海。他还提到过索多玛与俄摩拉的倾覆，誓师基甸胜过米甸人，并多次使用申命记32章里面摩西之歌的概念。以赛亚与摩西一样，都是呼召全国人民悔改并信靠圣洁和全能的神，恢复自己作为神祝福万民的渠道的地位。以赛亚书49章8节，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伟业。这句话在新约当中被保罗在哥林多后书6章2节引用，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时候。新约的教会不是替代了以色列的地位，乃是接受了以色列所接受的恩典，而且承担了以色列所承担的职责。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的结构与主要部分。以赛亚书共66章，可以被分作两个主要部分。第一个主要部分是1到39章，主题是神对罪的宣判，其中宣讲了神的圣洁和公义，里面讲到了对犹大的惩罚、拜偶像、淫乱、以赛亚蒙召、弥赛亚的来临、对列国的刑罚、耶和华的日子和西西家与亚述。第二个主要部分是40到66章，主题是神必拯救的安慰，内中宣讲了神的恩典和荣耀，里面提到了从神来的安慰，神是至高的创造者和管理者，受苦的仆人弥赛亚、千禧年国度和弥赛亚的统治。整个以赛亚书目的是为了宣告神的荣耀和他所差的弥赛亚。我们对于以赛亚书的介绍就学到这里，下堂课开始进入经文。弟兄姐妹们，再见。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以赛亚书向我们清楚地描述了你是谁，我们是什么，和我们该怎样得救，以及谁将拯救我们，还有得救以后你给我们的未来有什么样的应许。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广大而又深入的启示，而且使用这样优美的语言，让我们知道你真是一个既伟大而又细腻的神。愿你的圣洁和公义使我们敬畏你，愿你的慈爱与信实使我们忠于你。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以赛亚被称为传福音的先知，在他的弥赛亚宣言中包含着旧约圣经里最为完全和最清楚的预告耶稣福音的信息。十字架的意象是整本圣经中有关耶稣为罪人受死最为细致明确的预言了。亲爱的朋友，背负着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怎么能够继续活在罪恶当中呢？愿神保守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并且欢迎你继续收听老师所讲解有关审判和救赎的信息。 经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旧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